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麻风病曾经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但随着医药发达，麻风病在许多地方，包括台湾在内，都已经绝迹。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有数百万的麻风病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广东、四川、云南以及贵州一带。从50年代开始，中共当局为了避免疫情扩散，采取隔离政策，将这些麻风病患强制集中，形成农耕与治疗同时并进的村落。但实际上这些村民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尤其他们的新生代子女，即使没有感染麻风病，也被迫背着麻风的标签，一辈子难以翻身，闻之令人鼻酸。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刚从云南麻风村服务回来的罗佳小姐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她的经验。罗佳您好。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
首先是不是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初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下让你去这个麻风村服务？因为麻风病大家不是很了解，都听了就害怕，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跑去麻风村服务，实在是让人很好奇啊，是不是可以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谢谢啊。我想因为基本上不是一个什么临时起意的机缘，因为我本身现在目前是因为在那个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就读二年级啊、三年级了，因为过了一个暑假。那我们在学习的课程当中有要求几个学分是所谓的实习学分，
是
那有一个部分是社会服务的学分，那我选择这个暑假要去就是实践这个学分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选择我想是关于我自己对念神学的一个期许。那第一个选择我本来希望是申请去内蒙古，
是
那内蒙古是那个吴伟立神父，他本来在内蒙古有一个他们的社会的服务，可是呢我申请的时候刚好吴神父他已经回台湾，也就是他要长期先暂时待在台湾，不再回去，所以他在为我从台湾这边跟内蒙古的主教联络的时候，他们担心一个女孩子的安全在内蒙古是不能保障的。
那内蒙古是做些什么样的社会服务？
他们的社会在那儿大，现在目前从事比较公开比较大的是青少年，所谓的那叫什么流浪青少年的一个照顾、
中途之家
安抚，对，中途之家的工作。那后来因为那个内蒙现在的主教他认为没有办法保障我的安全，所以他们不能轻易的这样的答应。
嗯哼，
对。所以
你必须另外再找寻社会服务的，
对，就直接找了我们的近亲，绝对的近亲，耶稣会的古寒松神父。那古神父他们一直以中国麻风协会的方式，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边远的这样的地区跟山区做麻风村的一个应该算服务，
是，
所以我就去跟古神父做申请，就这样。
哦，可是我还是很好奇，虽然内蒙古不能去，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麻风病？因为一般人对麻风病还是有一些这个避而远之的这种心态，是因为时间上已经很迫在眉睫了，然后这个古神父又经常往来，你也看到他，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在服务麻风病这方面。
这个问题大概我一时半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想在念神学之前，我跟教会一直有的关联性一直是在做中学生的一个服务，可是所谓的中学生服务，我们针对的对象是健康的中学生，
是
他们是富裕的中学生，可是我们希望在他富裕生活当中增添他们的信仰生活，让他们在信仰生活上可以去实践更多可能有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世俗社会里头的富裕而已。
是
那因为这样子，我特别有在一年就是想要去印度。
嗯哼，印度是做哪方面的服务？
就是
穷人，
对，穷人就是对贫穷人的照顾。那一年刚好遇到我中学生联会的辅导，他的儿子不幸就是出了一个车祸，所以必须要就是这个辅导必须要一个专注的照顾他，所以我就稍微替他的工作分担了一点点，导致我没有去印度那一次机会。
嗯哼，
于是现在再去想就是三年前的事情要不要去印度，我就把它搁着，因为每年就换一种心态。
是，
那我知道要去一个比如说印度这样的地方，甚至云南麻风村这样的地方，其实不是一个你所谓的女孩子一个人独身的方便性事或是安全性事，
这是令人考虑。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知道是可能有哪些修会哪些善会、
哦、
已经在那边有一个经年累月的一个组织，
是
有一个安全性的，有一个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分配工作的，被安排的，就是有得照顾照应的地方。
是
那在这些的筛选之下，就是我们的静心古神父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是，
对，所谓最好的我想是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是最
安
全的保障。对、
嗯、是。那在你决定去这个云南麻风村服务，那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一般人不了解麻风病，对这种疾病大多是避而远之，闪得远远的。那你在决定之后，那你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从你开始你我相信你也会担忧，你也会抱持很谨慎的态度，到后来你去服务，是一路走来你整个心路历程，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当我决定可能可以去申请麻风这个念头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一阵子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今年的三四月刚好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乐生安养院的那个他们要迁址的一个新闻问题。好，那当时在台就是在台湾这个新闻是很大，因为希望保留原址等等等等，我想就是那个问题让我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所以我
是麻风病。
对，那在同时间我正在就是因为这个影响也有，那我也正在申请麻风村去做社会服务这个部分，所以以一般人能够所谓不了解麻风村而产生一些恐惧，是因为这两个字听起来就有点恐惧。
对，
好像我们以前是说这叫什么赖病，或是说魔鬼病，因为它是颜面或是肢体的伤残是很明显让你看到他是一个病人。那多少因为这样我开始认真的至少基本要认识这个疾病这个病，比如说他的感染状况，然后他的康复可能是什么样，经过要一种医疗或是协助什么的，所以我有透过网络透过甚至乐山疗养院的认识，就是去知道这个病，并不害怕，因为我们老实讲在台湾我们也没经验过什么样的一种疾病期，所以就是好像蛮置身事外的。
是，
对对，没有真的有一个恐惧感，而且我没有这时候还没有亲身体验，
还不知道，
只有一种期待说我要去哪里的喜悦、兴奋，还不敢讲喜悦。对，总之就至少为自己还有为家人朋友的一种疑虑，我去稍微做一个解惑，也寻求一个答案，所以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传染途径。那对我们自己，那比如说我妈妈最担忧是，那你要去这么久的时间，请问你要不要事先做预防针的一个，
就是，
对对对，防备。
你去了多久？一个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也就是说，我也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台湾已经是绝迹的疾病，我在哪儿去打一个预防它的针呢？于是我就偷偷摸摸的含含蓄蓄去问了古神父，请问你们这样经年累月在那服务了这么数十多年，甚至台湾的乐生疗养院的经验，你有打过什么针吗？
请问古神父怎么说？
古神父也是一贯的一个开朗笑容，哈哈哈哈，有这种针，就是一种预防针，但是你就是预防的意思。他说到底是不是可以预防得到？
不知道，
但是为心安你可以打，
台湾还是有，
对，就是，但是没有，这句话是一个 tricky， 为心安你可以去打一针，但是他们有说打什么针，懂吗？所以为心安你可以去打一针，为安别人的心，这样子，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打听哪里有针要打，我根本没有打，
那实际上我也知道古圣父也没有打过、嗯、任何一个在那儿在妈峰村服务的奉献的修女神父，甚至去过、台湾基督教也有派遣过一些医生团队去那边做医疗的工作，他们都没有。
嗯
哼，我想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革命前夕那个什么摩托车日记那部电影，就讲古巴的那个英雄切格瓦拉，他在做、uh-huh. 他是医生、
oh.
他在迈向革命之路的一个启蒙时期，他自己也是自愿以他医生的身份去麻风村做服务，
是
他是第一个就是在那里的当地，他是第一个不戴手套跟麻风病人的接触，他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跟爱戴，也是因为他决定、
嗯、
他觉得我想这是因为对医疗的认识，你知道你可以怎么避免、
嗯、对，所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麻风病就不会这么戒慎恐惧。
对对，我想是这样。还有一个是我知道修女们有教导我，就是、我们一般的正常一个来自于比较文明区的人，你的体温通常是比较有一个程度上的高温，就是我们是温热的体质
哦。
那温热体质可以比较是稍微避免麻风杆菌的感染，
所以麻风杆菌是要在比较
体温低的人
才比较容易发病、
嗯、像这样在、云南或四川这样的山里头，他们已经是、比较属于高寒区、
嗯、
然后他们彝族的这样的就是他们本身的体质是属于体寒的、
哦、
他们在先天的条件上已经是有一种
就比较容易感染，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在先天上他们就站在其实不平等的
一个起跑点上。
OK， 那在你这一路走过来，因为你刚刚讲说刚开始哎，你在医药方面你已经很清楚的认识麻风病，所以你可以事先预防，但是在那边当地情形怎么样你还不知道，我听起来你觉得好像是瞎子走悬崖，已经走在悬崖边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您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然后你到了那边这一路走去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想很讶异的是我要去这个直到能够抵达麻风村的时候，我需要花的交通时间已经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我当然还是用坐飞机最文明的方法抵达了一个城市、
嗯、
那个城市是麻风协会的一个办公处，那我们在四川
是
是、
四川
的西昌，
是
我就遇到了来接我的两位修女跟一位秘书修女，所以他们三位修女已经筹备好所有的一个医疗的补给，因为他们也是趁机来接我、
哦、他们就顺便
对、
嗯、
顺便做了医疗的补给，然后我们随行的这几位人，然后加上一个韩国来的神父，我们总共有大概十箱的行李。
几个人十箱行李？
就五个人因为有很多的
医疗
还有食品、
嗯、哼，
所以因为如果一次他们要离开山上来参下，大概一个月只能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
哦、
做补给，
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山上是没有任何现代那个资源跟那个东西的
用品，
他们
都
对
没
有没有，他们都要下来、嗯、所以我们浩浩荡荡的从西昌开始搭车，然后直到可以到山里头。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还有一些印象中的历史或是地理，因为我没有，我反而没有对地理历史好好的去回复我的记忆，所以沿路开始在转换风景的时候我是惊讶万分的。因为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听你这样好像变化多端
比如说去，大家有没有去过花莲的天祥，那是多么的浩瀚的 天主的鬼斧神工的一个自然美景，可是我们会很心中的澎湃是在赞叹那造物主的一个伟大的施工，
是
但是在那里你放大成100倍来看这样的恐惧的自然景观，我已经忘了赞叹它的美，而是恐惧很多，懂我意思吗？如果走天祥那样的一个悬崖峭壁，你车子的行进间、
嗯、
你是在赞叹那个美，可是在四川的这样的山里头放大100倍的那个危险度跟高度，或是你的旁边有一个很像魔鬼哭嚎的金沙江在那边湍急的一个奔腾的那个声音、
嗯、
夹带着这那个所有的金色的沙， 我来不及赞叹，我只有我知道我们随行的我们共同一起同行有
五个人，
那四个人，三个修女跟神父，他们是如此有经验，活在这里已经超过5年了。
Oh.
他们非常聪明，我不是很讲聪明，他们已经非常能够自我保护，是上车就吞了一颗安眠药，所以他们是一路睡了6个小时。而我自以为我应该欣赏美景的一种观光心态，在那时候完全的想要让自己催眠的入睡是来不及了。
嗯，
对对对，就是。
所以其实这个韩国神父他已经在那边服务多年了。
对对，他们都是吞安眠药的。
哦，所以他们很有经验了。
非常非常。然后总之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花了6个半小时，快7个小时，终于到一个山脚下。
是，还不是马峰村，
还
只是三角。
在雷，我第一个去的是四川的雷波县、
嗯、
雷波县就在金沙江畔，就是金沙江的源头的边边、
嗯、
所以我们车子到那个角，就是到山脚下的时候，其实明明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路径让车子可以更靠近，我们可以往山里头走的一段路，是不会，他司机是不愿意，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愿意走这一段路，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因为麻风两个字，
对，所以他们远远的就把我们5个人扔下来，扔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扛行李准备徒步。那病人知道我们大概的时间来，他们从早上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哦、
因为他们要来协助我们搬东西，
所以他们已经在山脚下等你了。
对对对对，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往山里的路大概要徒步走2个小时，
哇，
而这两个
上爬，
对，往上爬，而这2个小时的路程其实是就是他们靠两只脚走出来的，除非你有马，就是唯一的交通可能是马。
可是你们这一趟有马帮助你们拖行李吗、
嗯、有病人有牵两匹马下来，那他们扛东西，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跟在后面，那当然我的行李我是没办法自己扛了，所以都是他们帮我们
已经瘫在那儿，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走2个小时终于到了山头、
哦、
那我知道这个比喻很好玩，是常常我们觉得在追随天主路好像要爬一座山，
嗯，
直路也是弯路也是，你都想要登高去望一望天主的面貌，去赢得他的爱。那人家都问我说，那你爬上山看到什么？哦，更高的山在你前面而已。
天哪，好像永远爬不进的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对，
所以你这一路上就是光是这个交通上折腾都已经让你有一点退避三舍。
那我这么说好像叙述的很简单跟开心，其实并不是这么开心，而是我在安慰我自己，我知道将要面对的可能是更多的难题跟不适应，
所以苦中作乐一下。可是你刚提到你那个这一路上那个金沙江畔还悬崖边这个行车的这种感觉哦，是说他们的路况很不好，还是说只是因为悬崖更高，然后金沙江的那个怒涛更大声？
实际上是真的很不好，没有人在那里做建设跟开发，这件事情都完全是就是是在那里存活的人，这样的病友他们自己靠两只手两只脚走出来的路，或者是说砍出来的一个小条的小径、
嗯、
那车子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当地的人他们就是那种私营的谈价钱的、
嗯、
愿不愿意的那种，
是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对，没有。然后与这种深山里头常常是一阵大雨来路就改变了，
哦，
可能
有可能坍方
时，对对对对，所以路就改变了，你就得再开一条路。
哦，那也有可能这个落石就把车一车就砸下去。
修女有告诉我为什么他需要睡眠，不是因为害怕这条路有多么久或是累，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月平均2次人车掉入金沙江的一个种、哦、那个危险性，所以他们不是说我们不祈祷，而是我们在睡眠中尽量的与天主同在。
哇，这一路走来是惊险万分。OK，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罗家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这个精彩的内容啊！节目时间很快就到了，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